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姐妹早安。
好，其实咧，我哋系嚟呢个崇拜啦。
其实我们来这个崇拜，
其实我哋最主要做一样嘢就系要敬拜神。
其实我们最重要做一个事就是来敬拜上帝，
嚟向我哋嘅神献上感恩，
来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
见证我哋嘅信仰，
见证我们的信仰。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跟弟兄姐妹彼此相交。
另外一方面，我们都可以跟弟兄姐妹彼此相交。
我们可以跟一些我们相熟的朋友就是彼此的问安。
我们可以跟一些我们相熟的朋友彼此问安。
有些朋友很久都没来到。
有一些朋友很久都没有来到。
今天我见到他非常开心。
我们今天看见他们，我们非常的高兴。
甚至我知道有些老的会友都在我们当中。
甚至我们知道有些年长的会友在我们当中。
我想介绍一位姊妹给大家认识。
我想介绍一位姐妹给大家认识。
最近我们在秩序表登了有一位叫做冯珠莲真姊妹呢，是安息了。
最近我们登了一个叫冯珠莲真姐妹安息了。
就在12号呢有个安息礼拜。
在3月12号一个安息礼拜。
咁呢在座嘅呢，我想介绍佢个女儿啦，就冯雪芬姊妹。
先想介绍她的女儿呢，冯雪芬姐妹。
佢好耐都冇返嚟啦。
她很久没有回教会啦。
唔该。因为呢，佢要照顾佢妈妈。
因为她要照顾她妈妈。
好啦，咁呢，今日我哋好高兴呢，佢能够返到我哋当中。
我们今天很高兴呢，她可以来到我们当中。
一阵间我哋可以彼此嘅问安啦。
等一下，我们可以彼此的问安。
我哋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有机会来到神的家里面来敬拜主你。求主在我们的心中来提醒我们，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真心的来相信你。求主带领今天的讲道，恭敬的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我们遇上一件很特别的事，
当我们遇上一些很特别的事情，
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是跟神有关？
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是跟神有关的呢？
最近我遇上了一件很危险的事。
最近我遇上了一件很危险的事，
几乎呢严重的受伤，
差不多会严重的受伤。
我愿意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我愿意在这儿跟大家分享。
阿曼尼可能会说，为什么牧师经常都将近受伤呢？
姐妹问，为什么牧师经常会差点受伤？
每次都说，有很大的危机呢。
每次都会有好像遇见一些很大的危机。
我哋先睇一幅相。
我们先看一张照片。
点解咁细嘅？睇唔到。咁奇怪，睇唔到，唔好意思。
看不太清楚，可能这张照片哈，不好意思。
净系睇到架车吓。
光看见这架车。
嗱，呢架车唔系我嘅。
这辆车不是我的。
我咧就有一日咧上呢个礼拜二啫，礼拜二。
这个周二。
我呢就揸车翻教会。
我开车回教会。
当我喺教会附近嘅街道嗰度，天文台道嗰度泊好架车。
当在天文台道停好那部车。
我就入咗个收费表啦。
就入了收费表。
咁呢就大家知道天文台道好斜噶系嘛？
大家知道天文台道是很斜的，斜坡。
咁呢就我呢就落石级。落石级，
我就下石阶，
大约有五级嘅石级，
大约五节的石阶。
咁但系到咗最尾嗰级咧，突然间咧，我好似咧只脚只鞋咧俾个石级棘咗一棘。
好像最后一节呢，我的鞋呢好像绊了一下。
系啦，然之后咧，我身体咧成个扑向前边。
完了，我身体呢整个呢向前扑，
即系扑水咁扑啊，
像扑水那样子扑向前。
咁你眼见就要撞到咧，就系另外一条嘅收费标嗰条柱啦。
差不多呢就快撞到另外一条的收费表的那个柱子。
咁喺千钧一发之间，
在千钧一发之间。
睇到啊，而家睇到啊，
看见了那个柱子。
点解会咁嘅？ 那由左边飞到右手边，
由左边飞到右手边，
正要呢是倒落地的时候，
就快倒在地上的时候，
点知呢有一个男人呢啱啱就企喺嗰条右手边嗰条柱嗰度。
怎么知道有一个 男人呢刚刚站在那个右手边的柱子旁边，
以致呢我就撞落佢嘅身上，
以致呢我就撞到他身上。
当时呢我感觉到我个头发呢是即系掂到佢个手臂。
当时我感觉到我的头发呢碰到他的手臂。
最后呢因为他扶起我呢，所以我就重新站立起来。
最后呢因为他扶起我呢，所以我就可以重新站立起来。
咁事后呢他跟我讲。
事后他跟我说。
他说哇你真的好彩啊。
他说哎呀你真是很幸运。
如果不是我在这里挡住你呢，
如果不是我在这里挡着你。
恐怕你已经扑咗落地下啦。
恐怕你已经扑在地上了。
如果你的头是撞落这条柱的话呢，那就大件事了。
如果你的头如果碰到这个柱子上呢，就很危险了。
一路讲的时候一路呢他在捽住捽那个手臂。
一边讲呢他一边擦他的手臂。
因为我撞去的时候力度很大。
因为我撞上去的时候呢力度都蛮大的。
所以事后呢我除了多谢他之外呢，
所以事后我除了谢谢他之外，
我内心感觉很不好意思。
我内心都觉得很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受伤，
我不
知
道他有
没
有受伤，要不要我赔偿。
我真的为这件事感谢神，
我真的为这件事很感恩。
因为当我失脚的时候，
因为当我失脚的时候，
他竟然为我预备一个男人阻挡住我的身体，
他竟然为我预备了一个男人呢阻挡我的身体。
事后我才醒觉到，
事后我才醒觉到，
如果不是神的恩典，
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
恐怕我的身体会有危险，
恐怕我的身体呢就会有危险，
重的就严重受伤甚至死亡，
重的呢就会严重受伤呢甚至死亡，
轻的呢就手脚受伤，
轻的话都会手脚都会受伤，
而最有可能的呢，
而最有可能的
就是我面部受伤，
就是我脸会受伤，
这样是不行的，
这样是不可以的。
如果咁咧，我就唔能够影相啦。
如果这样呢，我就不可以照相了。
大家可能唔知道咧，我三日之后，即系礼拜五咧，我系去咗影楼嗰度同我屋企人去影相嘅。
哦，大家就知道上礼拜五呢，我是约了家人一起到影楼那里去照相。
嗱，呢件事令我相信咧，系圣经一句说话。
这件事我相信圣经里面的一句话。
一同读好吗？
我们一起读好不好？
一二三，
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今天早上我们要看一个伟大的使徒彼得怎样蒙神保守的故事。
今天上午我们要看一个伟大的使徒彼得呢怎么样去蒙上帝保守的事情。
但是我要首先交代一下初期教会和当时的犹太人之间的关系。
我要先介绍一下初期的教会呢跟当时犹太人之间的关系。
但犹太人当时呢很多都相信这个犹太教。
犹太人呢当时很多都相信犹太教。
但起初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
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
对于初期教会的基督徒呢是抱住一种容忍的态度，
对初期教会的基督徒呢是抱着一种容忍的态度，
所以大家都可以在圣殿那里面敬拜神，
所以大家都可以在圣殿当中呢一同敬拜神。
但是自从呢这个司提反在使徒行传第七章
但自从呢司提反呢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
发表了一篇斥责犹太人的讲道之后，
讲了一篇关于斥责犹太人的讲道
犹太人就不再容忍了，
所以犹太人之后呢就不再容忍了，
就开始针对基督徒，
就开始针对基督徒了，
及至到了后来，
直至呢到了后来，
当彼得是为外邦人哥尼流信了主的一家人是施浸之后呢，
直到后来呢彼得呢为外邦人哥尼流为了他呢受洗之后
成家人都受洗，
他全家人都受洗，
就更加进一步的反目成仇了，
就更加进一步的反目成仇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哥尼流一家在受浸之先是未曾接受割礼，
因为哥尼流一家呢还没有受浸之前呢是没有进行割礼的，
加上呢他们作为外邦人呢就竟然是跟彼得 这些犹太人一同的去吃喝，
加上呢他们作为外邦人呢竟然跟彼得呢犹太人呢一同进行吃喝，
这些很明显是触犯了犹太严格遵守的律法，
这很明显的呢触犯了犹太人要严格遵行律法的这个法则。
所以犹太人当中呢就那些撒都该人、法利赛人、就开始同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划清界线。
所以呢犹太人当时的撒都该人呢和
这个法利赛人
和法利赛人呢就跟犹太人呢就
同就跟耶路撒冷教会划清界线，
就跟耶路撒冷呢就划清界线了。
那现在呢是犹太人呢终于看到这个基督徒呢是被对付了，
现在呢犹太人呢终于呢就对付看到基督徒呢被对付了。
那因为呢我们看第一至第三节，
因为我们看第一节和第三节，
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
那时呢希律王呢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
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
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
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
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呢，又去捉拿彼得。
那当时的希律亚基帕王一世，
当时呢希律亚基帕王一世
是迫害耶路撒冷的领袖，
是逼害耶路撒冷的领袖，
将使徒雅各杀死，
把使徒雅各杀死。
嗱，犹太人呢，因为咁咧就感觉到好欢喜。
犹太人呢，因此呢就感觉到很欢喜，
因为佢哋讨厌呢一个基督教嘛。
因为他们讨厌基督教，
所以希律王咁样做嘅目的咧，其实就讨好嗰啲嘅犹太人。
希律王这样做的目的呢，是为了讨好那些犹太人，
以达到佢一己的政治的目的，
以达到他一己的政治的目的。
跟着来的行动就是将使徒彼得收监，
之后的行动呢就是把使徒彼得呢收监，
然后等候呢是过了逾越节之后，
之后呢等候过了逾越节的时候，
就将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
就把他提出来呢当着百姓呢办他。
那么就彼得实在是身处一个非常危险的环境当中，
彼得呢身处一个非常危险的环境当中，
甚至可以说他的性命是危在旦夕的，
甚至可以说呢他性命是危在旦夕的。
可以见得呢，
可以见得呢，
因为从他被扣押的方式来看呢，
因为从他被扣押的方式来看，
他是一个很重的罪犯，
他是一个很重的罪犯，
他是被两条铁链锁住，
他是被两条铁链锁着，
然后呢就瞓在两个兵丁的当中，
然后呢睡在两个兵丁的当中，
看守的人亦都在门外看守，
看守的人呢也在门外看守。
而这个的希律就安排了呢是四班的兵丁看守，
这个希律王呢就安排了四班的兵丁在那里看守，
每班四个人，
每班呢有四个人。
你看要这么大阵仗去扣押住这个彼得，
你看那么大的那么多的人呢去一起扣押着彼得，
所以彼得是一个重犯，
所以彼得呢是一个重犯。
所以难怪呢当彼得后来离开了这个监房之后呢，
所以难怪呢当彼得后来离开了这个监房之后，
那些看守的人呢就竟然被希律王呢拉出去杀了，
那些看守的人呢就被希律王呢拉出去呢杀死了，
因为他们是要承担那个犯人应得的罪，
因为他们要承担那个犯人应得的罪。
但是彼得怎样逃过这个的性命的危机呢？
那彼得是怎么样逃过这个性命的危机呢？
第七节和第八节呢有一个很细致的描写，
第七节和第八节呢有一个很细腻的描写，
有主的使者出现在彼得身处的监牢里面，
有主的使者呢处在彼得身处的监牢里面，
有光照耀照耀着这个房子，
有光呢照耀着这房子，
好似昔日喺旷野嗰度有光照住牧羊人一样，
好像昔日在旷野里面呢有光照耀着牧羊人一样，
同样系有天使通知佢哋主已经降生，
同样呢有天使呢通知他们呢主已经降生。
嗱喺监狱里边，天使就唤醒咗 是当时睡着的彼得。
在监狱里呢，啊，天使呢就唤醒了当时正在睡觉的彼得。
然后就是很细致地发出一连串的指示。
然后呢，很细致呢就发出了一连串的指示。
他怎么说呢？
他怎么说呢？
快快起来。
快快起来。
束上带子。
粗上袋子，
穿上鞋，
穿上鞋，
披上外衣，
披上外衣，
跟着我来，
跟着我来，
系咪好似教紧仔咁样？
是不是好像教儿子一样？
系咪？
是不是啊？
即系好似即系佢唔识做嘢一样啊！要一步一步一步要佢教，要佢做好。
好像他们不会做事一样，要一步一步的去教他们怎么去做。
为嘅就系要带彼得系离开呢个监牢，
为了就是要把彼得呢带离这个监狱，
嗱脱离呢个希律王嘅手，
脱离这个希律王的手。
当然我哋再睇落去嘅时候咧，发觉哇，原来嗰个街门咧嘅铁门会自动嘅打开嘅。
但是我继续看的时候呢，发现那个监狱的铁门呢会自动的打开，
而喺彼得手上的铁链呢也都是自动的脱落的，
而彼得手上的铁链呢都会自动的脱落的。
这些不是神迹是什么？
这些不是神迹又是什么呢？
所以第九节和第十节，当我们看彼得的反应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奇怪。
所以第九节和第 十节呢，当我们看见彼得的反应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奇怪。
第九节说彼得就出来跟着他，
第九节这里说呢，彼得出来跟着他，
不知道天使所作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
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
彼得好像仍旧在睡梦之中一样。
彼得好像依然在睡梦当中一样。
直至到天使带他走过一条街，离开了他。
只知道天使呢带他走了一节一条街呢，把他带离远去。
那个时候他才醒悟过来。
那个时候他才醒悟过来。
先至真系知道神拯救咗佢，
才真是知道神拯救了他。
我哋会唔会都系咁糊涂？
我们会不会也是这么糊涂呢？
好似神喺我哋身上做咗好大嘅事，
神在我们身上做了很大的事，
我哋竟然不知道。
我们竟然不知道。
幸好彼得后来真知道。
幸好彼得后来真知道。
但系唔止。彼得是糊涂，
但不止彼得糊涂，
连当时为彼得的安危切切祈祷的教会信徒都是一样的，
连当时为彼得切切祷告的教会的信徒也是一样的。
第五节告诉我们，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
第五节这里说，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
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
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
这个是提醒了我们一些东西的。
这里提醒了我们一些事情。
教会要一起祈祷的。
教会要一起祷告。
不是分开小组祈祷的。
不是分开小组祷告。
当彼得是找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
当彼得去找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
奇怪的事就发生了。
奇怪的事就发生了。
第十三节至第十六节就讲了那个过程出来。
十三节到第十六节就讲这个过程出来。
当彼得敲门的时候，有一个叫罗大的侍女来去应门。
当彼得敲门的时候，有一个名叫罗大的侍女呢出来。
她听到是彼得的声音，就不敢开门。
她听到是彼得的声音呢，就不敢开门。
因为她太过不是不敢，而是欢喜得滞。
因为她太过高兴的。
于是就讲给其他人听，说彼得在门外边啊。
于是他就告诉别人说彼得在外面。
那些弟兄姐妹怎么说呢？
那些弟兄姐妹怎么说呢？
你是癫的。
他说你是疯了。
会不会有报应了？即是我们千万不要说人家傻的，
我们千万不要说人家
圣经说的，不要说人家
疯了，
痴线的，
不要说人家神经
是有问题的，
不要这样说。
你想留意一下圣经，
我们要留意一下。
那个侍女呢极力地说真系佢咧，
那个侍女极力的说：“真是他。
啊”佢话唔系啊，系佢个天使啫。
他们说啊，不是他，是他的天使。
因为相传咧，天使咧就会出现嘅，就好似跟住嗰个人一样嘅。
因为相传的天使会出现的，跟随那个人的。
嗱，呢个系当时嘅信念吓。
这是当时的信念。
好啦，跟住彼得 不断的敲门，咁佢哋就开门。
之后彼得呢，不断的敲门呢，他们就开了门。
佢哋见到佢嘅时候咧，甚惊奇。
他们看见了他呢，就甚惊奇。
嗱，彼得嘅出现呢，完全系出乎众信徒嘅意料之外。
彼得的出现呢，完全呢出乎于众信徒的意料之外。
佢哋发梦都谂唔到，当佢哋切切祷告嘅同时，
他们发梦都想不到呢，当他们切切祷告的同时，
神已经应允咗佢哋嘅祷告。
神已经应允了他们的祷告。
嗱，呢件事对佢嚟讲，简直系不可能。
这件事对他们来讲呢，简直是不可能，
是难以置信，
是难以置信的。
但事情就是这样成就，
但事情呢就这样成了。
到了这里，让我们反省一下。
到这里呢，让我们反省一下，
我们有没有在生活当中醒觉到神的作为呢？
我们有没有在生活当中呢醒觉到神的作为呢？
如果我们清楚知道有些事情的发生是与神有关的，
如果我们清楚知道有些事情的发生是跟神有关的，
我们进一步要怎么做呢？
我们进一步应该怎么做呢？
我想到有三点。
我想到有三点。
第一，就要同弟兄姊妹一起分享感恩。
第一呢，就是要跟弟兄姐妹一同分享感恩。
第十七节，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
第十七节，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
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们出监。
就告诉他们主怎么样领他们出领他出监。
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
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
和众弟兄。
和众弟兄。
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
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
那当彼得获释之后。
当彼得得到释放之后，
他立即想到的就是教会的领袖和弟兄姐妹。
他马上就想到就是教会的领袖和弟兄姐妹。
当时的领袖是雅各。
当时的领袖呢就是雅各。
彼得要他们讲，就讲给他们听主怎样领他出监。
彼得呢就跟他说呢，主怎么样领他出监。
同样呢是当我们蒙神保守和帮助之后，
所以呢当我们蒙神保守和帮助之后，
我们就要将蒙恩的经历讲给主内的弟兄姊妹。
我们就应该把蒙恩的经历呢告诉主内的弟兄姐妹听，
同他们分享神的恩典，
跟他们一起分享神的恩典，
从而一同的感谢神，将荣耀归给神，
从而一同的感谢神呢将荣耀归给神。
所以如果你是有团契小组的，要经常举行这个感恩会去分享。
所以你如果有团契小组的话，经常举行感恩会呢一同去分享。
我们教会也每年呢是有两次的感恩祈祷会。
我们教会呢每年都有两次感恩祷告会。
我们要为一些是蒙主眷顾 的事呢去感谢神。
我们要为一些盟主眷顾的 事呢要感谢神。
但当然呢我们有一个问题一定会问。
当然我们有一件事呢一定要问。
那为什么神不保守使徒雅各呢？
我们会问神为什么不保守使徒雅各呢？
是的，因为他是被希律王杀了。
因为他是被希律王杀死了。
当我们看第二点的时候，我们要承认人的性命的主权在神手中。
当我们看第二点的时候，我们要承认人的性命呢是在神的主权手中。
人的性命的主权在神的手中。
人的性命的主权呢是在神手中。
第二三节这样说，希律因为不归荣耀给神。
二十三节这里说呢，希律不归荣耀给神，
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
所以主的使者呢立即罚他。
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
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
希律王为了讨好这个犹太人，
希律王呢为了讨好犹太人，
就下令杀害这个杀死这个雅各，
就下令呢杀死雅各。
当然我们要分别清楚，
当然我们要分别清楚，
刚才的教会领袖雅各相信就是耶稣的弟弟。
刚才我们讲的教会领袖雅各呢就是耶稣的弟弟。
而被希律王杀死的雅各呢，
而被希律王杀死的雅各呢，
是十二使徒当中约翰的哥哥。
是十二使徒当中约翰的哥哥。
他也都是十二使徒之一。
他也是十二使徒之一。
在人看来，
在人看来，
一个王啊滥用权力，
一个王呢滥用权力，
人民好像毫无办法的，
人们好像毫无办法似的，
但我们要相信，
但是我们要相信
任何人的性命的主权完全是掌握在神的手中，
任何人的性命的主权呢是掌握在神手中，
就算是一条虫这么简单的自然生物，
就算是一条虫那么简单的自然生物，
神都可以使用来结束这个希律王的性命，
神都可以用来呢使用呢结束这个杀死这个希律王的生命。
所以我们当面对不公义的事情，
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些不公义的事情，
因为我们身边实在太多不公义的事情，
因为我们身边实在有太多不公义的事情，
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首先要承认这个人的生命的主权在神的手中，
首先我们要承认呢人的生命的主权呢在神的手中。
最近发生一件很轰动社会的事件，
最近发生一件很影响社会的事件
这个的明报的前总编辑这个刘俊图先生呢是被斩，
明报的前总编辑呢刘俊图先生呢被斩，
原来他是一位弟兄来的，
原来他是一位主内的弟兄来的。
我们除了要为他 的遭遇和康复呢即是得医治呢去感谢神之外，
我们除了为他的康复呢和被医治呢感谢神之外，
我们也都要为香港的法治和新闻自由呢向神祈祷，
我们都要为香港的法治呢和新闻自由呢向神祷告，
求神伸冤，
求神伸冤。
有很多事是在暗中发生的，
有很多事情呢在暗中发生的，
我们是知道了我们是不是单是祈祷就够了，
我们知道了我们是不是单单祷告就够了呢？
原来最近这个索涉的冬季奥运会是发生了一些内幕消息，
原来最近呢索涉的这个运动会呢发生了一些内幕消息，
有一个叫做短道速滑的项目，
有一个短道速滑的项目
是由一个俄罗斯的代表拿到冠军，
是有一个
金牌，
俄罗斯的代表呢拿了金牌，
但你想不到呢原来他是一个韩国人，
但你想不到呢他是一个韩国人，
以前当他拿过很多奖牌的时候，
以前当他拿了很多奖牌的时候，
一个队友为了他自己的利益，
一个队友呢为了他自己的利益，
要求他不如你让了金牌给我吧，
要求他说你还不如把你的金牌让给我，
你给我做拿到冠军吧，
你给我拿到冠军，
但这个的运动员拒绝了他，
但这个运动员呢拒绝了他，
然后那个队友就在更衣室里面殴打了他八小时，
然后呢那个队员呢就在更衣室呢殴打了他八个小时
之后，整个韩国的这个冬运的那些代表队呢是排斥这个运动员，
之后呢整个韩国的冬运运动会呢就排斥这个运动员，
不让他是代表韩国去出赛，
不给他再代表韩国去出赛，
这个呢是在一个报纸里面是刊登出来，
这里在报纸当中有刊登出来了，
所以后来呢俄罗斯就收买了这个的韩国运动员，
所以后来呢俄罗斯呢就请了这个韩国的运动员，
他代表俄罗斯就拿到这个金牌，
他代表俄罗斯呢就拿了一个金牌，
这个是不公义，
这个是不公义的，
我们要承认人的性命的主权在神的手中，
我们要承认人的性命的主权呢在神的手中。
好了，第三方面呢信徒呢要配合神的工作，
第三方面呢信徒呢要配合神的工作，
我们看十二章的二十四节呢，
我们看十二章的二十四节，
这里讲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
这里说呢神的道呢日渐兴旺越发广传，
很简单一句说话，
很简单的一句话，
但这个就是神的心意，
但这就是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要神的道越发广传，
神的心意呢是要神的道呢越发广传，
另外我们要知道神如果定义做一件事，
另外我们知道呢，如果神定义要做一件事，
他必定能够成就，
他一定可以成就。
我们要相信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说话，
我们要相信主耶稣呢曾经说过一句话，
就在约翰福音第四章32和34节，
在约翰福音四章32和34节，
这里没有印出来的，
这里没有印出来，
帮我读给大家听，
读给大家听。
他说耶稣说，
耶稣说，
我有食物吃，
我有食物吃，
是你们不知道的，
是你们不知道的。
耶稣在讲一些门徒不知道的事，
耶稣在说一些门徒不知道的事情。
约翰福音第四章34节怎么说，
约翰福音四章34节说，
耶稣说我的食物，
耶稣说我的食物，
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作成他的功，
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作成他的功。
所以到最后耶稣是走上这个十字架，完成了神的救赎工作。
所以最后呢，耶稣呢是走到十字架呢，完成了神让他做的工作。
但当神向一个信徒显示他的旨意的时候，
但是当神呢要一个信徒呢完成他的旨意的时候，
往往就是向这个人发出一个邀请，
往往向这个人呢发出一个邀请，
期望那个人能够加入与神同工的行列，
期望那个人可以加入呢与神同工的行列，
去作成他的工，
去做成他的工。
所以我们如果清楚看到神所做的工作，
所以如果我们清楚看见神所做的工作，
就要立即采取行动，
就要立即采取行动，
去配合神的旨意去行出来，
去配合神的旨意呢去行出来。
作为主耶稣的门徒，
作为主耶稣的门徒，
我们要辨别神藉着什么事向我们说话，
我们要辨别神借着什么事向我们说话，
使我们知道祂是真实的存在，
使我们知道祂是真实的存在。
我们要问，
我们要问
神啊，是不是你啊？
神啊，是不是你啊？
另外，我们要分辨出什么是神打算做的工作。
另外，我们要分别出什么是神打算做的工作。
因为神可能正是期待我们去与祂同工。
因为神正在期待我们要跟祂同工。
在此之前，
在此之前，
当神希望我们与祂同工之前，
在神希望我们跟他同工之前，
他必定会成就一些事的，
他必定会成就一些事情，
使我们知道他已经开始动工了，
令我们知道他已经开始动工了。
问题是我们看不看到，我们愿不愿意去投入那个的同工的行列里面。
问题是我们看不看到，我们愿不愿意投入在他的同工当中。
所以教会清楚明白神的旨意是至为重要的，
所以教会清楚明白神的旨意呢是十分重要的。
教会全会众都要看得清楚，看得准确。
教会呢，全会众呢都要看得清楚，
看得准确，
都要看得准确，
并且要在适当的时候重新检视神的作为，
并且在适当的时候呢要重新去检视神的作为。
有时候呢，我们太过应该怎样啊？是害怕我们犯错。
有时候呢，我们是太过害怕自己犯错。
其实一个的健康的教会，
其实一个健康的教会
是应该释放这个信徒那种的侍奉能力，
应该去释放信徒的侍奉的能力，
即是说不要怕犯错，
就是说不要害怕犯错，
容许犯错，
容许犯错，
就算错我们都接纳，
就算错我们都可以接纳，
这个是教会的做事方式，
这是教会的做事的方式，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进一步向前，
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进一步向前。
譬如说我们今年四十周年纪念我们信徒要做什么呢？
比方说呢，今年四十周年呢纪念我们信徒要做些什么，
是不是我们庆祝一下就算呢？
是不是我们庆祝一下就算了呢？
因为我们要想想神在四十周年的时候希望我们这间教会是怎样发展呢？
还是我们在想的神在四十周年的时候是希望我们教会怎么发展呢？
我在当中是怎样跟神同工呢？
我在当中是应该怎么样跟神同工呢？
我怎样去更深地投入这个侍奉里面呢？
我怎么样更深去投入这个侍奉当中
呢？如果是有一些障碍是发生在信徒之间，
如果有一些障碍呢发生在信徒之间，
以致影响我们彼此相爱，
以致影响到我们彼此相爱的话，
我们要是不是需要将这些障碍除掉呢？
我们是不是需要把这些障碍除掉呢？
以致神的灵可以自由运行在我们教会当中，
以致神的灵呢可以自由运行在我们教会当中呢？
希望藉着今天的讲道，
希望藉着今天的讲道，
你可以听到神对你讲说话，
你可以听到神对你讲的话，
然后你问，
然后你去问
神啊，是你吗？
神啊，是你吗？
你希望我怎样做呢？
你希望我怎么样做呢？
让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求你看顾在痛苦当中的人。我们纪念刘进图弟兄，他因为方达的感言的来做好他的工作，以致他遭遇身体上的严重的伤害，求主看顾他，求主也纪念我们香港这个社会，因为里面有太多的不公义的事情，许多在利益上得到既得的利益者，他们一路的剥削其他人的利益，求主真的彰显你的公义。我们也为我们当中冯雪芬姐妹祷告，因为她刚失去她的母亲，她的母亲安息了，求主安慰她，让我们一同的来经历神，你是一个满有慈爱却是完全公义的神。求主听我们诚心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